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以事后行动，川普呢是改了这个协议，强硬的回复了伊朗。那现在两边到底什么情况？美国贝森特代表川普说了三条红线，那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代表最高领袖说了四条红线，咱们看看这三对四互相接得上茬吗？彼此包容还是冲突啊？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聊聊。另外现在呢，有了解伊朗那边情况的消息人士讲，现在伊朗在紧盯着六个时间点，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他们都盯着什么呢？另外的两条新闻和中国有关，美国终于想办法开始堵这个芯片输往中国的巨大的漏洞。原来这个漏洞我们在节目里都给大家讲过呀，你看中国阿里巴巴什么的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搞一个工业园区，成立一个新的什么公司，然后有一个新的名字，他们就可以合理合法的从美国买什么英伟达的芯片，什么 Blackwell 啊 Ruby 他们都可以买啊，然后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就装傻充愣啊，心知肚明啊，然后按着这个灰色地带潜规则大量的在购买，什么时候管呢？到现在美国终于开始管这件事儿了。最后呢，昨天给大家聊了一个深圳三体铁人三项运动，一个是快递外卖和网约车，现在这大家都活不了了，那活不了怎么办啊？结果今天呢，看到彭博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导致现在这场激烈的卷杀是谁呢？三大巨头，原来就美团嘛，后来两大科技公司也都跟着里边来进行内卷，最后就打到了现在五车手抢一个订单，那这三巨头怎么样？集体卷杀，自己也全完蛋了。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说说这个场面。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说台湾。今天呢，有台湾的一位媒体朋友呢，专门把赖清德最近公布的那18项政策，育儿津贴、产假延长、弹性育儿假，包括呢婚育宅，跟房子有关了等等这方面的措施吧，总共加起来大概是13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价码，他们准备投入这个，这个被称为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鼓励生育的方案啊。媒体朋友呢，希望我，你看大康你非常关心我们台湾，能不能把这事儿啊替我们赖清德宣传一下。好了，这事儿呢我不能给宣传啊，这个具体大家谁感兴趣自己您去查赖清德的这18项德政都是什么，这个我节目里没有这个职责啊。当然呢，我也看到有台湾媒体呢酸溜溜的讲，什么意思呢？那当然都是蓝营的嘛，说你赖清德基本就是在照搬韩国的经验嘛，这有什么不对呢？韩国的经验如果是成功的，那台湾来借鉴韩国经验，这不是挺好的吗？这不是善于学习吗？简单跟大家说说韩国，韩国有什么成功的经验？2026年1到3月一季度，韩国出生人口 7.5 万人，这都不得了了，同比增长了 14.8%， 七年来的新高。然后总和生育率从原来的 0.78 很低了，一下反弹到了 0.93， 嚯，这一下是个量级的跨越。韩国怎么突然生孩子了？那是会不会因为海力士和三星发大财？那也没这么现成的呀，怀胎十月一朝分娩，那今年三星海力士赚钱，那现在这孩子都是去年怀上的呀，那去年韩国政府干什么了呢？严格讲，这是李在明政府上来以后，他们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什么这个小个子到现在他的民调都在60%以上？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 得到的啊，人家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咱们看看韩国的经验是什么，那肯定就是砸钱呗，就是砸钱啊。生一个孩子国家就帮你养，我只说大面上的啊，保基本到18岁。你要生俩孩子，总计福利5到10万美金。很多地方一胎家庭可以长期低价租政府提供的社会住宅，很优惠很便宜。二胎家庭可以永久免费居住政府提供的社会住宅，大家看了吗？刚才赖清德说的那18项里边，他也提到了婚育宅，这也都是跟韩国在学习啊。这是一开始的一些福利，关键是整个的社会环境，那就是青年的失业率。你要在世界上，现在青年的失业率都得10几20几啊，都挺高的啊。在韩国15到29岁的失业率大概只有7%，是一般国家的一半。那中国的真实的青年失业率大概啊，专家们测算超过韩国5倍。所以说整个的社会环境，人家大家年轻的时候能找到工作，能挣到钱，然后呢，哎，一步一步的就能走到生孩子的这个节点。特别是现在这个政府上来，你看到没有，突然生育率大幅提高，这确实是钱砸出来的，整个社会环境对年轻人有所改善，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很多人都关心中国这生孩子越来越不行，为什么呢？是因为喝饮料喝多了，精子减少，或者是现在这孩子们越来越娘炮，都不爱生孩子了吗？当然我确实我也看不惯啊。你看人家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些女孩子喜欢的那男孩子都是那个肌肉男，阳光啊，这个开朗活泼，都是那样的。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人们喜欢的那个什么，前两天那叫什么竹玉将军啊什么的，都是那种阴柔的，都那模样的。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玩意儿是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女孩喜欢那长那样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也是很奇怪了。是因为这不生孩子吗？我认为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我认为整个的社会把孩子们生小孩的路给打断了。一般几个路径嘛，人一出生对吧，然后就开始上学，上学完了以后不管上不上大学了，你都要工作嘛，然后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啊，事业比较稳定，这时候干嘛了？就开始找房子，对吧？等把这几步啊，这个出生上学啊，都工作，然后有稳定收入，开始考虑房子，不一定买啊，我就是租。你以为在北京上海租你就租得起啊？那租你也得，你的收入也得能照顾得住他呀。然后这时候才开始考虑结婚，这第五步了啊，然后才开始生孩子呢。之前跟大家讲过，不像人家西方人士啊，两个人同居，男女朋友，孩子3、4个满街跑。在中国呢，还是比较在乎这个的。有人啊，就这么单亲着没事儿，但是很多人还是要生完结完婚再生孩子，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文化氛围嘛。但问题是现在这条路断了。首先出生上学这个大概问题不大，后边这工作呢？没有稳定的工作，那后边稳定的收入这就无从谈起了。然后到后边呢，那我得找个稳定的家庭，对吧？我得找个房子，你甭管是租还是买，你得有个窝吧，就无从谈起了。下边结婚，谁跟你结婚啊？那在前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告诉我最后那个结果，生孩子他怎么能够达成？他做不到的。所以说你要为了达到政府让人们生孩子，你得把前面那几步一步一步的那个断了的梯子都得给人家接上，孩子们才能一步一步走到生孩子的这个位置呢。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啊轨迹啊。你看韩国和台湾他们在干嘛呢？在赶前边这些。 您从一出生啊，都给你保了，这国家都管，上学没问题，全管。完了呢，工作这不是都解决，没问题啊，各种补贴。然后就是住房，刚才说了，人家在韩国两胎的孩子甚至免费，那不是全国所有啊，可能在汉城够呛，别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啊？首尔啊，是别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啊？反正能解决这个呀，这时候就能考虑结婚，然后就生孩子，就顺其自然了。人家都是解决前边的这些东西，解决的越好，力度越大，最后那小朋友生孩子这成果就越来越多。人家是这么一个社会管理的一个逻辑。那你在中国呢，你老刺激这个啊，大家结婚吧，领结婚证，我们这儿多派几个工作人员给大家提供方便，那前边那都断着呢，人就结婚了呀，最后就生孩子了呀。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孩子会越来越少，因为前边的这几步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但没有像台湾韩国那样得到缓解，像日本那样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想办法，中国是不但想不出办法来，越来越恶化，那你最终的那个结果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可怕。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我们要理解赖清德他们干嘛呢？这里边是一篇社会学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来吧，下边简单说说日本。小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他来了这么一段话，因为中国代表团去呢，跟东盟啊什么的这些国家都在讲啊，能不能大家一块儿批日本吧，新军国主义啊，对吧，他们都散发了很多的宣传资料，希望大家来批。这事儿怎么知道的？新加坡的防长给揭露了啊，你看这都是中国代表团发的，让我们都说这事儿啊，他给反着说，他给批判了一下，其他那些国家接了以后呢，谁去批日本呢？因为明显这都是谎言嘛。那你面对着中国这么咄咄逼人的心理战，那日本你不说几句，你没有任何的反击的动作吗？结果呢，小泉进次郎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反驳，他讲呢，大家想想看，说有这么一个国家，他拥有着庞大的核武器库和战略轰炸机，而日本呢，两者都没有。然而，这样的日本却被贴上了新军国主义的标签，大家说这不奇怪吗？我拿啥军国主义去？我啥都没有，我就成军国主义了。他说，为什么我们日本现在呢，要增强国防？那不是创纪录的增加了他们的军费吗？正是因为中国自身快速的不透明的军事扩张，我们做出的防御性的反应。好，你那儿快马加鞭拼命的猛的增加，我们这儿都得不吭声，谁要是增加谁就是军国主义，哪有那事儿？他讲自二战以后，日本一直尊重国际法，也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做出了真诚努力。他说现在呢，哎，他们也一直在找中国呢来交流，但对方中国代表团回避了这次的面对面的机会啊，不见日本。他们讲我们的交流的渠道全面开放啊，希望呢大家还是聊聊，但是呢不要这样动不动就说这个，我啥都没有，我成军国主义了，我拿啥军国主义呀？哎，这博得挺漂亮，博得挺好的。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在昨天夜里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乌克兰国防部也予以了确认，他说夜间对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已经确认发生了大规模火灾啊，这个年产它的年加工能力是700万吨，生产汽油和柴油的。它有四个大储存罐，三个已经炸了，另外的那个估计也保不住了，因为它旁边都在着火啊，随着温度的增加，那最后那个估计也得炸啊。然后昨天夜里呢，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次多地的能源设施，这里边还有一个输油的泵站啊，刚才说那炼油厂，还有一个燃料库。 俄乌双方官员也都确认了相关目标遭到了打击，俄罗斯也承认，因为那个着了大火，那你不承认也不行啊。等于现在就你好像这每天都说这事儿，这才可怕。是你俄罗斯家大业大，但就这么天天炸月月炸，你受得了吗？总有把北极熊的血流干的那一刻，所以说就天天这么回你，天天这么给你放血啊，就看你坚持得住坚持不住。那你说老毛子就那么老实吗？那他也得往回打呀。泽连斯基做了一个宣布，说基辅正准备应对俄罗斯在未来48小时内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他说乌克兰根据美国和欧洲盟友共享的情报判断，说俄军可能会在今晚或者明晚使用大量武器开始打击。当然泽连斯基没有披露具体的目标，那人家也得打回来。反正现在呢，他就炸他的油，这边呢就开始炸居民楼，炸这些目标了。那怎么防御呢？泽连斯基也表示，他向白宫和国会发了一个请求，买弹道导弹拦截啊，来援助整个乌克兰的防御的信件之后，多少天了？快一个礼拜了，到现在没有给予任何的答复。那一看人不理，那怎么办呢？乌克兰又想了一新的办法，那既然那大概就是没货呗，另外在感情上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了，人家美国现在不爱管了吗？你也不听话对吧，让你割地赔款你又不同意对吧，那以后我们也不管你了。那乌克兰现在呢就干脆正式向美国请求许可，我们可以在国内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我既然从你那儿买你又不给我，我给你交钱就相当于买专利，我买一个许可行不行？也就是允许乌克兰制造商能够生产爱国者导弹，看这样行不行？会同意吗？不会了，那肯定不会了。现在呢，应该说啊，美国的这个资本利益集团对乌克兰的态度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有什么事儿，中期选举以后再说了。来吧，下边给大家说一个最新的新闻：哥伦比亚之前呢没有太关注。为什么呢？现在呢是一个左派的总统佩德罗执政，之前的民调呢他的继任者也是左派了，叫塞佩达，应该在民调上略微领先，领先那么三五个点，略微超出这个误差范围，所以说大概呢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结果最后的点票结果出来了，吓大家一跳。这个极右的叫埃斯佩拉，极右的埃斯佩拉，原来他这是有一个左翼，然后有一个右翼，右翼呢这边是塞佩达，那边是瓦伦西亚，原来这是两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右边那又杀出了一个来叫埃斯佩拉崛起，取代了原来的这个软弱的中右，最后人家变成了右翼的一个大的一个集团。结果没想到这个右翼突然拿到了 43.7% 的选票，拿到了第一，然后那个左翼呢塞佩达他们只有 41%， 比民调少了那么两三个点吧，也在误差范围排名第二。这样的中右翼原来那瓦伦西亚他们那个竟然没有得到 7%， 原来他们涉及的是 20% 左右，哎，原来是这么想的，结果呢他票全让那边吸走了。哦，这种情况很普遍啊。你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最新的民调，那异国党就是原来那汉森，那女汉森，原来就是那个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我现在做大了，现在不得了了，现在他的民调超过了工党，超过了阿尔巴尼斯，他们排名第一啊。那原来那联盟党呢，就国家党和自由党的联合不行了，第三了，现在异国党极右排在第一，工党第二，联盟党第三，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德国早这样了，早这样了，所以说现在这移民问题啊，包括治安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变成了 各国民众大家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了。所以说这儿呢，选举它出事儿了啊，这个呢有点小变天的意思，但都没有过一半，所以说还要选第二轮。选第二轮那还是他，你刚才将近44%，然后右边那个还有7%，俩一家人家过半了。然后你现在塞佩达，你们这个党，原来佩德罗你们这党，你们上哪儿找那一半的选票去？所以说目前看呢，我看 Pauli Market 的大概预测80-90%啊，那个埃斯佩拉他们就赢了啊，但一般估计在60%以上了。咱们看看这左翼阵营他要干嘛，他这次的主张是什么呢？首先和平谈判，土地改革，这是跟毒枭们和平谈判啊，然后财富再分配，然后扩大社会福利。我们都知道左派是管分配的，右派是负责发展的，发展时间长了，贫富分化，有跑得快的有跑得慢的，社会戾气横生，穷人太多，贫富分化嘛，最后左派上来，哎，咱们啊，给富人征点税，给这边撒把糖豆，大家都啊，咱们和谐一把，搞个3-5年，然后再交给右派，再奋勇发展，基本是这么一个路子嘛。你看左派，他还要扩大社会福利，那你不死，你等着什么呢？你现在这国家已经这样了，你还在弄，结果人家那个埃斯佩拉就上来打毒品集团，消灭那些游击队。还国家的社会治安，他提出了这么多强硬的，那当然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呢，现在在全世界，他这好多国家了，我看看啊，阿根廷极右了吧，厄瓜多尔、萨尔瓦多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原来那烂社会主义的那个阵营，大家都是社会福利啊，买选票在那儿怎么样，都是这种情况啊，时间太长了，国家也看不到发展，老是那么个烂样子，最后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了，交到极右手里试试呗。那你看在阿根廷呢，米莱那边一半一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最终他还那个休克疗法，我们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目前看还在路子上。剩下萨尔瓦多什么的也是有好有坏，那个得有几年的时间才能见输赢，大家可以看看了。另外呢，下边说说联合国要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中两国暂停缴费，联合国濒临破产，这是最新的一个标题。怎么这么惊悚呢？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发出了一个最严厉的警告，说现在联合国处在破产的状态，如果欠费国不付款，那到今年8月，他们的财政所有的现金储备就耗尽了，那联合国就不能再运转了，我不能给大家开支，谁还来上班了呀，对吧，这事儿就没了。都谁欠款呢？当然毫无疑问，第一位是川普，目前欠42亿美金，常规预算您都不给，这是你的会费呀，这你都不交，另外还有一些别的维和预算，那个没给。那中国呢？中国也欠费啊，他欠费什么呢？欠的是维和的费用，中国现在也没钱啊，欠4.5亿美元，这两边加起来就小50亿，这俩受得了受不了？因为中美两国合计承担了联合国42%的预算的份额，你们这俩要是你40%都归你们，你们俩要延迟的话，那联合国立刻资金就见底了，现在两边都这样，那到现在已经没辙了，那现在赶快裁员啊，解除招聘等等的吧，啊，削减自己的花费支出，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现在呢，中美两国面对着他这么着急的一个呼吁，都默不作声。这联合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昂贵的玩具，现在这俩都长大了，都成大人了，现在对玩具这件事儿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啊！整个全人类呢也是啊，这80多年的战后和平啊，人们也都成长了，再看当初自己留下的这个玩具，大家也都意兴阑珊，因为这破玩意儿不管用了。说改革吧，他们互相钳制，你说这五大 那仨说改，这俩否决，一个人否决也不行啊，你也弄不了啊。原来说把常任理事国增加到十个，这样的话德国、日本、印度什么这些国家就都进来了。中国我反对，俄罗斯我反对，那不就全完了吗？所以说说着都没用，这个路已经走死了，散摊子就散吧。我看今天有好几位纽约的朋友讲，不但支持散，而且强烈支持他们搬出纽约。为什么呢？因为老有人跑那儿，他们开联大的时候跑那儿去示威游行去，弄得这交通啊各方面的都讨厌啊，不想要，谁愿意要谁搬中国去吧，美国不要这玩意儿啊，这是联合国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纽约时报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政府最终撤回了这个绿卡申请者必须回到原国才能完成申请程序的要求。想申请绿卡吗？回到原来中国去，在那儿啊，你提出申请，跟那儿接受面试等等走程序。原来这一说，这把大家吓坏了。那你要这样的话，那老百姓就都急了。最后民众在纷纷的强烈反对和抱怨。那这一看，这社会反应太大了，卢比奥他们就听从了民意，最后把这件事给收回来了。这是移民局啊，国务院他们主导的这件事儿，他们收回去了啊，这件事儿不用担心了。另外说说有两边事儿，咱们说说俩神经病啊，一左一右。先说左边这个，波士顿有一位女市长叫吴迷，来自于台湾啊，这么一位女士。这两天呢，他们搞了一个骄傲月。叫 Parrot Month， Parrot 一般就说女士来例假呀什么的这种的啊，他搞了这么个月。但是呢，你说你把人家女性的生理周期这儿搞这么一干嘛呢？他们可不是这个啊，搞了个跨性别的生理期的一个月的一个活动，在一个大图书馆，在里边呢要办一个公共活动，另外还要办19场变装皇后故事会。什么叫变装皇后啊？大家明白吗？你比如说我是男的，我变装成女的，女的我变装成男的，就这样的这种角色啊，这个呢而且允许什么五岁带着五岁的孩子幼儿什么的来参加。然后其中的一个演讲者就直接讲说，这个变装的魅力在于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我们认为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将告诉孩子们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跟孩子们谈论这些话题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的伤害。哇，这件事儿这是有意思啊。首先活动的主会场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啊，这有一个主的，然后剩下有19场故事会。这个 Michelle Wu 啊，这个呢直接他要来主导这个活动，他到那儿肯定要讲个话了，他政府资助的支持的啊，他要来整这个事儿。很多的人就把那通告都给贴在那个网上了。这么多活动适合于18个月到5岁儿童及家庭参加，这海报上都这么写呢。那你说这事儿，这怎么回事？这干嘛呢？这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帮左派们，这帮极左们天天还在忙这种事儿？你不知道你们拜登啊、哈里斯你们怎么输掉的上次选举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多么的这种极端政治正确被人厌恶和唾弃吗？哎，现在这还是乐此不疲在搞这些东西啊。问题是如果你们自娱自乐也就罢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带入到儿童的空间？五岁的孩子半傻不傻的，他能听懂点什么了？你为什么要把强调性别认同的这些东西 放在早期的孩子们的教育内容里呢？这是为什么？如果他将来啊，他自己的生理期发育成熟了，进入青春期，突然啊，这个都允许嘛？人家有男，要变男的，要变女的，那是人家的自由，那个我们不管。问题是几岁的孩子，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生理的变化，你为什么要这时候心里边给他种这么一颗种子呢？然后你还变装成啊古里古怪那种样子来给孩子们讲故事？而且为什么公共机构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推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呢？我实在是想不太明白啊。后来呢，我跟一位我平时了解的美国的一位弟兄，他是民主党人，我问了问他，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呢，在党内也有很大的争议。但为什么在波士顿搞呢？因为波士顿民主党七成票，他怎么作都行啊，你就是当地人在反对或者怎么样都行。可是我说你这传到外边了，你这观感不好啊。他说内部是很反对，那他们民主党内部也不赞成这个时候顶风还来玩这些事儿。后来就说到这个民主党目前的节奏，原来呢工会的，这是他们的基层蓝领，另外呢有很多教会家庭原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另外呢有很多中西部制造业摇摆州原来大家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因为工人嘛。结果这几年的民主党从克林顿奥巴马那时候已经转变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基本盘变了啊，大城市居民、高学历群体、年轻选民、少数族裔，这四个了吧，第五个就是这个 LGBTP 啊，什么 BTQ 整个的这个群体，这是他们的五大基本盘。原来的工人农民什么的那个已经他这个他们已经都变了。而这个话题呢，在刚才说的这五大族群里边，哎，好像大家认同度还是偏高的。当然呢，这位民主党的朋友也讲啊，民主党内部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反思了，要关心通胀啊，关心住房，关心治安，关心移民，关心大家的就业，所有这些东西啊，这才是这帮人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你没事你老鼓的这干嘛呀？啊，这个里边有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大智库叫 James Carville 啊，多次写长篇文章痛批党内的这种啊这种极端的文化现象啊，包括那些州长们，大家对这个也都嗤之以鼻。哎呀，你说在那他妈搞这东西，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家就神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你奔孩子下什么手啊？五岁的孩子，你给他讲这故事，你说怎么？哎，我要是孩子家长，我去啊，我抱着孩子去，到那儿我把他桌子就给踹了，我就看你能把我怎么着。所以说，这个确实，这刚才说的左边这神经病啊，然后咱们说说这右边的，右边呢，川普发帖啊，我在那个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刚刚做出的体检报告，结果非常炸裂。不像其他那帮总统啊，看起来都正经八百，实际上连这种高难度的认知测试他们都没测过。我拿了个30分的满分啊，妥妥的被认定为是智商天花板级别。说那帮民主党啊，你别大惊小怪，吓着你们了。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测试了，次次是满分，一次30嘛，120道题全对。所以说这能拿到这种满分的人凤毛麟角，连续四次是神迹。他自己说啊，说所有出来选总统副总统的人都应该强制来参加这种高难度的认知测试，你们都应该去测。哇，这还好意思往上说呢，咱们给大家聊聊这件事儿。我查了一下这个蒙特利尔认知评估认知测试这到底是干嘛的呢，我得到了34份卷子，但是呢大家有一个共通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他参加的这个整个的测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10到15分钟。以个人情况来定，人家没有规定，一般来说呢通过10分钟就基本就过了。其中有这么几道题啊，第一道题呢啊就是连续交替的字母和数字， 你比如说这边12345678910，这边呢 ABCDEFG， 然后呢这边 A 啊，这边是一啊，你给和 A 连上，二和 B 连上啊，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这么连啊，这边是一，那边是 A， 就这样一道题。另外还有一个卷子写的这第一道题啊，就是你的视觉空间，画一个11:10的时钟，画一时钟，现在你表示一下11:10那时钟长什么样，把这画了，这道题你就算过了。这是第一个啊，这叫视空间，是这方面的测试。第二个呢叫命名，川普自己也说嘛，给你一狮子一犀牛一骆驼，哎，这都叫什么呀，哎，你把这仨动物给认出来，哎，说明你的命名能力还行，就这样啊。然后是记忆，记忆什么呢，给你五个单词，哎，你先看了完了你就记住，完了你再答别的题，过几分钟我再问，哎，刚才你看到那五个单词是什么呀，川普当时的回答是 person woman manCamera 和 TV， 当时给他看这五个词儿啊，最后呢过几分钟一问，哎，全答对了，他都记住了。然后下一个呢叫注意力，注意力是什么呢，然后呢是正向反向重复数字的序列，你比如说呢从100-7，然后再从再减7，就这么一直一直往下减，100-7 99-7 98-7，就这么重复，这或者是反着来，就这么一件事儿，这是注意啊。然后是语言，重复句子，人家给你说一个句子我说上来了，然后人说长的我也说上来了，这就算过了。然后呢有一张卷子是命名以一个 F 打头的词儿，哎，不止一个了对吧，然后你就说几个你脑子里有印象的 F 打头的词儿，说上来就过了。然后呢还有抽象问题，这是什么呢，总结里边的规律性，你比如说我看到的一张卷子，这边摆了一香蕉，旁边摆了一橙子，它们的共同性是什么呢，哎，你旁边写上它们都是水果对吧，然后你那搁一个牛，搁一个羊，搁一狗，它们都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动物，哎，这就可以了。这就是整个抽象总结里边的共同性，是这么个题啊。然后呢定向，这道题那就太多了。今天几月几号啊，哎，然后今天是星期月份，再加上你现在什么城市什么地点，这就是著名的蒙特利尔啊，叫什么智力测试吧，这是干嘛的，专门测试老年痴呆早期症状的这些对象来测试这个。你要是你就别说老人了，你就是正常的人你不可能答错，如果真答错那可能就是个意外，当时题没听清楚或者是走神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不可能答错的嘛。所以说就这么一个测试被川普描述为，哦，那还得了了，这是神迹啊，我4次都得30分，不可能啊，这太难了，这个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你真的了解你在做的是什么吗，这是什么，画一个11:10的闹钟，然后你就觉得你4次都画对了，你就觉得你很了不起是吗。所以说整个这蒙特利尔测试它只是验证你有没有老年痴呆，到了老年痴呆的哪个程度哪个阶段，只是在测试这个而已，和什么总统所需要的那个复杂的处理能力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什么战略判断、情绪稳定、决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危机管理能力、整个的心理状态等等，一分钱关系都没有。而我们现在最担心的这个人偏偏就是刚才这些东西，刚才那个测试只是证明他没有到严重的老年痴呆，仅此而已。 他完全自己不知道状况，拿这个还洋洋得意，还里边举出其中的几道题来啊，来介绍给大家。刚才就说那 person woman man camera 和 TV， 这他本人的原话。你看有这么一道题，过几分钟我都想起来了，你做得到吗？所以说他自己都给暴露了，那我们就知道他做的是什么测试了嘛。哎，所以说啊，这美国啊250周年啊，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位伟大的总统。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事儿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啊。来吧，那说一个民调。YOUGOV 啊，余官他们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也就是美国经济对美国人来说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呢？这个是中期选举里的得分题，致命题。啊，你应该说有50%以上的主要来源都取决于这道题，很重要啊。那作为美国选民来说，有15%的人认为变好了，符合美国当前股市的状态；有17%的人认为没变；有63%的人觉着变差了。然后在各个政党色彩。民主党有那就很低了，那就基本上没有人认同是变好了啊，认为没变的有7%，认为变差的是87%，中间选民认为变差的是变好的是7%，没变的15%，然后呢是变差的是67%。这里边奇葩的就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呢有36%认为变好了，28%的人没变。这加起来这就64%啊，他们认为挺好的，没变。只有34%的人认为变差了。然后共和党里边有 Marger， 那 Marger 呢，50%的人他们认为，50%的 Marger 认为生活变好了。29%的人认为没事啊，没变。有18%的人认为变差，也就是认为没事或者更好的竟然高达79%。马格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不是马格的共和党人呢，有11%的人认为自己变得好了，21%的人认为没变，有65%的人认为自己变差了。这不是马格的共和党人和主流的这个群体，基本是和最后总的那个数基本是一致的，这帮人还算正常。但是这马格共和党人就出现了一个，只有18%的人认为变差，近80%的人认为我们变好了。哇，实际上呢，真正的 Marger 在美国的总人口中，原来有过很多次民调，大概只有19%。这帮人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好啊，80%以上啊，而且认为呢，这川普就是上帝派来救美国的。而剩下81%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你告诉我这里边谁有病？刚才说的这帮 Marger 是不是入了邪教了？你告诉我，你跟整个所有美国人大家都认为不好，只有他们近80%的人，79%，他们认为没变，甚至变得更好。你们都是亿万富翁啊，亿万富翁只有0.1%啊，那跟你们有毛关系啊。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这么一个景象啊。所以说对社会上的很多现象你也就都能理解了，这帮人为什么无怨无悔，进了邪教了没说嘛。来吧，咱们说说这美以事后行动，先说最新进展。我看看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从4月13号对伊朗港口封锁以来，他们已经引导了118艘商船走人不许过，另外瘫痪了其中的5艘，不听话打你的驾驶室啊，就到这么个程度。这是最新的进展。以色列这边他还挺忙的，内塔尼亚胡做了一个宣布，他说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已经越过了坚固的障碍，夺取了制高点，控制了伯福特山的山头。 那上边有一个城堡。他讲呢，还要要求继续加深扩大对原来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现在以色列正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多线作战，说这需要时间，但我们会完成任务的。他们占到的这个伯夫特城堡，这是到当地的是一个制高点，一个地理的高点，处在战略性的敏感地区，还挺坚固啊。那城堡今天有很多照片，那是个文物啊，多少年传下来的。如果以色列要控制了这么一个制高点，可以守住这个位置的话，那下边对黎巴嫩的作战啊，那可以说指哪儿打打哪儿啊，那个就一望无际，一目了然，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啊，他们大家啊大幅度的在推进。下边给大家说说都关注的谈判。先说美国方面 CBS 新闻的报道，川普在最后一刻对伊朗协议的内容做了重大修改，要求更严格的核限制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更严格的控制。报道讲，这是川普对美国提案进行的第三次修改，之前那两次也都改了。说修改后的文本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发送。消息人士讲说，这些修改他们把它描述为相当重大大的修改。那怎么个大法，他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而且呢，那你这提案传给伊朗了，并没有立即的截止的日期，是这么个说法啊。为什么呢？一会儿再给大家讲。那 CBS 这么说， Axios 也有一个报道说，川普在周五的战情室会议上要求做多项改正，主要是加强伊朗核材料的这些条款。同时他希望获得更多的细节，也就是美国什么时候如何能拿到伊朗的浓缩铀。这你让谈判代表都很难谈，因为那是在第二阶段。那我现在我问谁去，人家根本不跟我说呀。我就要知道，以及包括修改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些措辞。伊朗说这还归我，这边说不可能啊，这个都要改。那一个美国官员表示说，伊朗呢大概需要三天时间来回应，甚至可能会长达一周。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写截止时间，因为阿尔哈现在在山洞里边，断绝各种电子设备，他也没有什么电子邮件，所以说只能通过信使，拿手写的那东西啊，地址条到那儿去找阿尔哈来商量这件事儿啊，时间没法确定。然后这一条大家要注意，一个美国官员对以色列《今日报》做了这么一段表述，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停止和伊朗的战争，因为他担心中期选举会遭受重大挫败，这是基于民调显示战争不受欢迎，而且汽油价格依然在上涨。说川普决定暂缓和伊朗达成协议，这干嘛呢？你现在在提高要求，等于就是暂缓达成协议，也不会重新发动战争，但它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的。今天的这段话得到了很多媒体的转载，这可是要命的。什么概念？耗下去了，就这样，就这么搁着，一直搁到中期选举。我天，到11月份，现在这刚6月1号再搁5个月，这家伙全世界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件事呢，咱们先画一个问号啊，我不相信川普真的是这么想，因为有一个时钟的指针在滴答作响，他不可能拖到中期选举之后了，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到这儿呢，咱们简单评论几句。说到目前的协议，我们现在经过各方面的交叉比对，我们已经确认就是伊朗官方国家电视台公布的那个伊朗版本，他那个是准确的，那个东西就是双方代表花了几天时间共同敲定的，然后各找各妈啊，各报各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来决定来批准。所以说伊朗版的那个就是 那个讨论的版本，这个确认了啊。那川普给改了嘛，那就是另外的回事。可是问题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当交易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你比如说两边是搞了一个那个伊朗版的一个协议，那两边回来最高领导人不满意啊，那怎么才能进一步呢？那一方或者是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对那个协议版本里的东西做一些妥协，才能够更进一步的靠拢。那如果你要提出了更严格的条款，这性质就变了。如果你提出像川普这样，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他把这协议给改了，原来你那也白谈了，我不同意，然后我提出了更强硬的条款，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对前边的谈判进行了反悔，同时也让这场交易就走到了终点。哎，谈回来以后各自往后让一让才有可能成，你不但不让，你还往下把前面的给我改了，谈的什么破玩意儿，我不接受，啪啪啪一改，那那边一看，咱们这是干嘛呢？这几天这事儿就没法谈了。美国内部消息人士已经表示，改的这个版本伊朗批准的可能性极低，他们用的是这个词啊。这是刚才美国方面的一些谈判的最新进展。下边说说伊朗方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在一怒之下硬化了美国愿意达成协议的条件。那你代表当时都同意的呀，哎，他给硬化了。但现在的现实是，伊朗只是在嘲笑他的愤怒，但不为所动。伊朗根本没反应。最新，也就是伊朗有一个最新的表示，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信任，还是那套老话，除非他们首先获得冻结资金的释放，看到美国封锁的撤回，同时对我们的能源部门的制裁被豁免，否则的话我们不会通过谈判来达成任何协议，除此之外我们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等于就直接跟川普叫板。而且就在昨天，伊朗国家电视台再次公布了伊斯兰堡协议草案的细节，这里边重点他们说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说整个双方当时是研究了德黑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广泛的权利。他讲这个草案里边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则的重新定义，伊朗被指定为确定过往船只性质的一个专属的权威。什么意思呢？任何被视为威胁的货物，或者是最终受益人被认为是对伊朗怀有敌意的船只，将不被伊朗认定为商业船只，而且不允许使用指定的商业航道。这在协议里都有，我们看到的只是框架，这里边都有细节，人家都给公布了。说伊朗电视台还表示，这个草案还赋予了德黑兰对航道、导航服务费、安全安排以及修复环境损害造成的相关费用所有的控制权。你维特科夫都答应我们了，你现在川普又不乐意了，你这怎么回事？然后呢，每个船只被要求向伊朗海军中心提供各种信息，详细说明他的货物所有权和目的地的表格，然后这边来评估是不是对我不利，然后呢我要进行抽查实地的检查。你看了没有，当时对海峡美国特使竟然谈回这么一个条件来。当然后来川普把这事儿给否了嘛，没有啊，卢比奥、贝森特、川普他们都是口径一致啊，回到28之前啊，这是一个说法啊，这人家给公布了，然后半岛电视台人家给证实了，说川普政府确实同意支付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这也是你同意的。而且他们还报了一个消息，这个太惊悚了，不是240亿吗？在所有之前先付120，然后到60天谈那个和的时候再给120啊，当时不有这么一个说法吗？那一开始那120亿美金怎么给啊？人家不要美元，我要你美元干嘛呀？ 伊朗要求以纯现金方式或者是以纯金的方式返还所有冻结资产。我不要你的账户啊，你要么就给我纯现金，要么拿金条，那不是国家都有储备黄金吗？我要那个，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吧，那就是真钱。好家伙，哪天梅老大真的是给伊朗弄一堆黄金过去，允许他这120亿美元，那可真露脸啊！那就真，好家伙，你就可以想象伊朗现在这帮人嚣张的这个心态，他们的那种优势心态已经到了一种爆棚的一种地步，竟然要求以纯金来偿付这120亿的冻结资产，你说是不是找抽啊？他问题没人抽他呀。然后外长阿拉格奇最近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天也有很多媒体在转载。他说伊朗的谈判风格在世界上通常被称为是集市风格。你要在市场上买东西干嘛呢？就讨价还价嘛，讨价还价最后弄不到一块儿，我走了，那这边一看，大哥站住吧，我再给你，咱们再添点，就卖给你吧，就这个意思啊。阿拉格奇讲，这就意味着持续而不知疲倦的讨价还价。他这段话呢，他自己讲，他在2025年外交回忆录中他是写过这段话的啊。他说这种方法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和时间的互动过程，因此谁先感到疲倦和厌烦谁就会输。嗯，伊朗就是这么在谈判的，就是这么在谈判桌上玩弄对手的，咱俩是在集市上讨价还价。然后他讲，川普两次对外交感到了厌倦，最后掀桌子了，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受不了这个，那眼下对不起了，第三次你接还是不接？那现在两边的底线给大家明确一下啊。在上礼拜五那个战情室会议之后，美国的底线应该在闭门会议中他们已经都统一了。这两天卢比奥也说，贝森特也说，川普出来也只言片语的说，但是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把这件事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件事呢，应该是代表了美国高层的统一的意志。那主持人玛利亚就问贝森特，他川普会完成他的任务吗？那贝森特反问，什么叫完成任务啊？然后他自己定了啊，这是川普设定的三条核心红线，也就是这就是川普所说的完成任务的定义。贝森特讲，第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完全自由通航，没有收费，没有封锁，没有任何水雷，这是第一个。第二，伊朗交出所有的高浓缩油，那400多公斤全给我拿来。第三，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得追求核武器计划，这个可谈啊。离心机保留多少了，这还可以商量，但是你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原则。这是美国的三条红线，贝森特最后总结，只有满足了这三条，我们才算是完成了任务。说得非常清楚吧。那川普动笔改协议改什么呢？就是照着这三条改嘛。所以说这个啊，这是很清楚的。这是美国的三条红线。然后咱们再看看那边，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针锋相对，明确了伊朗当局在美伊协议中的谈判的红线。他说，我们绝不会因为川普的红线而从自身的红线上后退。那你的红线是什么呢？第一个，提炼浓缩油的权利，拥有高浓缩油。第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是解除制裁。你想停止战争，解除制裁，也就是川普那三条红线一条也没有。霍尔木兹不给，就是我的浓缩油不给，我拥有。第三，提炼浓缩油的权利， 我保留，这就保留了核武器的潜力，同时你还要解除制裁，比你那个还多一条。这就是两边最新向大家讲的，这边三条红线，那边四条红线，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到这儿呢，有专家的评论啊，我给大家说说，基本就是我的想法。这位专家讲，我们何时才能放弃这种幻想，也就是和伊朗的这个政权谈判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他说，你仍将听到给予外交更多时间的恳求，但现实仍然是，只要这个神权政权继续掌权，美国和伊斯兰共和国之间永远不会有持久的外交结果。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抱着这幻想，认为两边能够谈成呢？这专家就一语道破，他说，现在残酷的真相是，除了一场自毁前程的重启战争之路，如果你不再大打的话，那川普现在就面对两条，一个是退出，宣布胜利，即使胜利并不真正的存在，单方面撤军了；第二，屈从于伊朗的条件，除了这两条，别无他法。专家最后沉重地讲，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处在这个境地。由于我们过去不明智的决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难堪的弱势地位，无法强行摆脱，我们不得不向对手让步。这是这位军事专家他写了这么一段啊，基本代表了我的观点。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经济。那又没戏了，那还谈什么谈呢？你这边强硬的给人家加码啊，硬化了你的条件，那整个油市是有所改变了。布伦特原油又回来了，又回到了93.12，涨了2%。美国 WTI 呢89.68，涨了2.32%，啊，微微的涨了这么一点，到现在还没正式开门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市场开门的时间是多少，很快就开始了。啊，这是油价。另外说说股市，股市呢现在应该都开门了啊，应该呢美国现在应该还是盘前吧，因为现在应该还是在它的周末，但是呢盘前啊，美国的道琼现在已经是51089，标普呢是7604，上了7600，是很高的啊。相比而言，日经今天又大涨了620点，现在已经到了66953了，疯了啊！这就是疯了，崩盘式暴涨，这就只能这么说。然后香港呢，涨了143，现在还在25345啊，这个还没上26000。中国的 A 股呢，现在是4056，今天又跌了12个点。简单看看韩国，那也是崩盘式暴涨啊，今天又涨了 4.36%， 涨了369，8845了啊，这失去理智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还打着仗呢，那还没完事儿呢，你们至于的吗？然后呢台湾也涨了 1.72%， 涨了768，现在已经45501了。今天中午吃饭，我看一位台湾专家讲，今年年底5万，要奔5万点，这是他的一个乐观的判断。然后说说美国的国债，十年期国债现在是 4.468%， 比危险线略高一点。30年的国债呢，哎，已经下了 5% 了，现在是 4.996%、啊、正好在那个坎儿上。说说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油价、现在呢是4.33块，比昨天降了1分钱。柴油呢是5.47块，比昨天降了不到2分啊，是昨天是5.49块嘛，这是整个经济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当然呢，今天马上就美国周一了嘛，那周一的时候会频繁放话，川普啊，贝森特呀、大家啊，各种好消息扑面而来，但实际上后边啥都没有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说说海峡，美国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表示，在获得了 伊朗海军的许可之后，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里边还有1500呢，啊，这还早呢。同时，刚才说的那个国家安全和外交委员会主席阿奇斯，他做了一个宣布，俄罗斯和中国船在穿越海峡的时候享有特殊条件和优惠待遇，啊，这里边有差别，也不是说不要钱啊，只是优惠而已啊，这个不是说免费。说说伊朗方面有一些最新的新闻， CNN 他们找了一帮专家用卫星图像对伊朗呢在持续的做分析，最新的结果，被美以联军攻击的那些地下城当时封堵了69个隧道的入口，现在他们已经打通了50个。美国官员讲说，伊朗人已经超越了情报界为重建所设的所有的时间表，伊朗很快的啊，他们在拼命的往外弄东西。另外的一条新闻呢，今天很多媒体也都在报说，总统佩德什基安又宣布辞职了。到现在呢，因为他这个辞职，他向谁辞啊？他只能向最高领袖辞啊，他只能向这边辞啊，你要他不能到国会去辞，我也不知道他跟谁在辞职，你就是最高领导人了，你向谁辞职去呢？结果呢，他宣布了以后啊，不到2个小时，伊朗媒体呢又否认说这没有。严格讲，有或者没有，对整个这次的事件一点都不重要，而因为佩德什基安在眼下的事儿里边根本没有任何的角色，他也主导不了目前的谈判啊，阿拉格奇他们这帮人、加里巴夫这帮人也不会听他的，他就是一个花瓶，就是一个摆设啊。所以说呢，他辞还是不辞没有用。作为美国来讲，也别在这说啊，你看伊朗内部乱成一团，你看这又要辞职，我们都不知道跟谁在谈。别装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家一直在牢固地掌控着伊朗，这一点人家那个领导中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总统要不要辞职，对整个这个事件的结局可以说完全无关紧要，这个新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下边给大家说说伊朗现在，这是路透社啊，他们站在伊朗那边的消息人士啊，给了他们伊朗现在目前紧盯着的6个时间点，咱们听听伊朗人的盘算是什么。说德黑兰正在进行计算，他的当权者正在同时追踪6个时钟表啊，他们盯着6个时间点。咱们看看他们盯着什么。第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商业石油的储备正处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在下降，而且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每周被抽走1000万桶石油以上，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情况。然后说整个这两边的库存6月底将达到美国历史上运营的最低点，这个前几天都跟大家别的专家也都讲过啊。什么时候？6月底，原来我们那个评估大概是7月初啊，伊朗认为是6月底，他们认为一旦油罐见底，任何供应中断都会导致加油站那块的油料短缺，这里边呢他们还没算肥料、氮气、氦气这些其他的间接反应，对美国农民各方面也有重大的压力。但是现在伊朗人就关注着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这方面的这个时间，这是他们关注的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他们关注以色列的大选，因为现在呢你也不能说反战，但是对目前这场战争有不同看法的贝内特呀、拉皮德他们这帮人，人家组成了一个反老内联盟，公推这个年轻的贝内特啊，当他们的共主，不会分票了。所以说这次老内将面临这么多年来最强劲的一次选举的挑战。现在呢整个的执政联盟也出现了裂痕，以色列议会已经通过了前两天讲那初步表决，准备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后边还有一个程序，就这几天就要走了，如果第二次继续推动的话， 那整个的选举原来说的是10月27号，那就要推到10月之前，最快可能是在8月底到9月上旬，可能就要选举了。这是伊朗紧盯着的一件事儿。如果最后贝内特他们那帮人上来，那和美国的合作，包括对眼下的这场战争，新政府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伊朗可能就会熬出来。他们在盯着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呢，他们关注啊，这个美国11月3号的中期选举。刚才川那个美国官员讲，川普说就这样吧，干脆咱们有什么事11月中期选举之后再说吧，再结束这场战争，眼下怎么做都不对嘛。他们也在盯着这件事儿。这是啊，这个有点远了，这个他们在盯着这个时间点啊。第四个时间点，也就是他们搞了一个美国民意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美国民众呢，他们有一个测算，对眼下这场战争高油价有一个忍耐的时间点，说这个时间点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在6月的中旬可能就会出现，因为这个油价长期高起啊。另外呢，和刚才说的那个美国的商业石油储备和战略石油储备可能出事儿，那个时间基本是吻合的。如果出现这个，美国的民意会出现重大的排山倒海的反转。他说的这个呢，6月中旬正好有个事儿啊 ，No King 大游行大概是在6月14号、啊、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组织了啊，就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嘛。这大概也有。说6月中旬，我认为他们这个关注的有点太早了，我认为大概在6月底7月初，当美国那两个油见底的时候，或者是出事的时候啊，民意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反转，这是他们关注的一个时间点。下一个就是世界杯，6月11号就开幕了，如果在这段期间美国对伊朗发动进攻，那将是对美国软实力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灾难。这边办大事儿，那边打仗，那你美国没法解释，在全世界那儿你没有人会原谅这一点的。所以说不能毁了全世界球迷的这场大喜事儿。所以说这个也是伊朗关注的一个点。另外的一个点，我原来真不知道，天气伊朗也在关注。说六月份呢天气非常好，但也非常热。整个阿巴斯港啊，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走廊这儿，平均气温37摄氏度，天空无云，降水为零，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要打仗，这是打仗的好时候啊，就六月份只赶紧啊，这段时间，那我就不知道飘到海上的那1500多条船，我操，那帮弟兄怎么活呀？37度，这猫在那大铁壳子里边，那什么滋味儿？那是，那真难受啊！这是一段好时间。然后到七月中旬，波斯湾的夏马尔峰和沙尘暴会猛烈的开始，每年都在这时候。到那时候，空中的可见度啊，对飞行来说各方面是巨大的阻碍，也就是这个战争窗口会在七月份自然关闭，到九月份才会重开。这是伊朗人家自己熬，我要熬到七月份，那时候沙尘暴一来什么的，铺天盖地的，那就是还打什么仗，有什么事九月份再说吧啊。他们现在在关注，同时关注这六个时间点。那现在呢，六月底石油库存要出事儿，九月份内塔尼亚胡要选举，然后呢整个的美国舆论，美国的忍耐程度可能也在七月上旬要出事儿。然后这个世界杯大家讲啊，6月11号到7月十几号之间绝对不能打仗，但是呢天气窗口到了七月中，也就是世界杯一结束，沙尘暴上演，也别打了。这就是目前他们所关注的这个事儿啊。你说要命不要命？人家都盯着呢，人家那帮人是很精明的，很狡猾的啊，很阴险的，你怎么弄？简单说是川普他接受他儿媳妇采访的时候，他又再次强调， 为这场战争在找借口，说如果美国没有在2025年攻击伊朗，那现在以色列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说如果九个月前我没有用 B2 轰炸机去打击他们，他们现在早就拥有了核武器，而且已经使用它了，你都根本看不见现在的以色列。这是他的讲法。可是美国的情报部门一直到2025年底一直在确认美国伊朗没有决定甚至启动什么核武器计划，更不用说什么接近拥有核武器了。这为什么现在这拉加德这个情报总监让人给办了？他在国会上他公开就跟大家跟议员们这么讲的嘛。所以说川普呢现在就说瞎话根本不眨眼，他找到了这么一个强大的理由，说如果没有现在的这场战争，那以色列现在已经都不存在了，伊朗已经扔核弹了。有没有这么回事？他就说你有，他就这么说。为什么？刚才说的有 79% 的人认为现在经济不错的这帮 marker 们他们接，他们就信。你看你说剩下的那 81% 的美国人，大伙儿一听你扯什么犊子呢，对吧？你这什么玩意儿你就这么说。但是那 19% 的美国 marker 人家是坚信这一点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呢，那些认为自己生活变差的那些非 marker 的共和党人，为了党派立场，为了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到时候投票他们还会投给川普的。你别看对他不满意，那我也不可能投给哈里斯吧，我也不可能投给那个波士顿那市长，我怎么可能会投给他呢？所以说呢就这么个情况，他一直现在还在硬凹，还在瞎掰这件事儿啊。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川普修改协议，照着刚才说的这三条红线给了伊朗一个加强版强硬版，很明显伊朗是不会接的。原来的那个版本就比较啊柔弱了，人家还要报二哈批准，那个二哈都不一定批，你现在把那个又给否了，又刚才照着三条红线那么改，那人家不可能接嘛。这个我们都知道结果了，那下边的问题就是那不接能怎么着呢？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打已经不可能了。给大家报一个新闻，原来带着这3000海军陆战队的全师号Boxer 全师号两栖登陆舰小航母啊，很大的，已经回了新加坡。前一阵那时候要步兵的时候，从新加坡紧着往那边赶，穿过马六甲海峡，很多朋友都拍到啊，到那赶个千山万水赶到那儿去了，要备战。他早就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前两天香格里拉海格赛斯5月29号登舰参加了活动，跟大家来了一把健身，做俯卧撑什么的，就是那个全师号。所以说很明显很早之前川普就已经下决心不打了，福特号航母也回家了，其他像全师号两栖登陆舰这样的主力舰基本都散了，人都回来了。要不然你说这3000人就住在舰上，你说每天得吃多少东西啊，那闹着玩的呢。所以说一看时间不能太长，就走人了，人家都回去了，所以说不可能打了。那下边说谈，这边三条红线，那边四条红线，互相严重冲突，根本没有交集，能谈吗？谈不成。那下一步怎么着啊？就剩一个选择，那就是耗着，就是那美国官员跟那个以色列今日报说的这个说法，耗着呗。一直耗到中期选举以后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是大致的一个说法。但耗着对双方都有问题啊。一方面伊朗内部你还能坚持多久啊，你能耗多久，这是一方面。那美国这边呢，石油库存在快速的减少，刚才说了几周就会出大事儿，真出大事儿股市油市全完，你川普受得了吗？所以说两边是耗不起的。所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眼下谈不成，大家呢就这么耗着啊，得过且过，就这么熬着，看谁先耗不起，谁先低头。反正到六月底呢，你伊朗内部也非常难受，当然我呢也很难受， 到那时候看谁会率先做出重大让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耗死你，就跟原来有一个段子似的，两个人啊，这个什么紫禁城之巅啊，陆小凤和西门吹雪两个人在那儿巅峰对决，最后呢这边问呢，你怎么不动手啊，说我师父教的我是后发制人，那那边说了，哎，巧了，我师父教的我也是后发制人，那俩人就那么耗着吧，都等着后发制人，最后两个人，哎，最后都耗死了，就成这么一个状态。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这件事儿啊。美国终于要堵芯片输往中国的这个巨大漏洞了，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近一年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一个隐秘的漏洞允许中国公司通过海外子公司合法购买英伟达最先进的 AI 芯片。商务部最终在5月31号美国商务部关闭了这个漏洞，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明确对中国总部位于中国境外的这些公司，他还专门举了个例子，你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腾讯的子公司出口 AI 先进芯片需要颁发许可证。他们之所以必须发这么一个声明，是因为刚才商务部的这个机构对这些出口管制原来是没有执行的，允许了中国公司合法购买英伟达Blackwell 芯片，并且在台积电制造 AI 芯片，而不需要许可证。也就是你比如说腾讯啊、阿里巴巴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公司，他们直接给台积电下订单竟然是可以的，说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路透讲，在美国出口这次的重点管制之前，Blackwell、Rubin 和那个 AMD 那个 MI350 芯片正在大量的流向中国境外的这些中国实体，说中国公司一直在购买这些芯片，而且规模巨大，他们的估计在漏洞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可能有数十万块先进的芯片已经落到了他们的手里，说这个持续一年的漏洞削弱了美国减缓中国 AI 发展的最大努力，造成了这么一个情况。5月31号终于出文把这事儿给停了。那下边我们就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一年怎么了，有规定为什么不执行，我们在节目里都说了好几遍，他们在外边直接拿到芯片开始训练自己的数据模型，把数据中心都建在了马来西亚，建在了新加坡，你不知道，然后拿成品直接回国内发展人工智能，你不知道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咱把这件事儿详细的给说说啊。首先说到这件事儿呢，特别是在这一年，美国的态度出现了重大摇摆。2025年美国政府实际上就没有执行拜登时期最后阶段设计的这个全球 AI 芯片的扩散规则，也就是川普上来以后，他把这事儿他就没有执行。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彻底阻止了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的芯片训练算力，那让英伟达、 AMD 这些美国企业损失就特别大。别忘了，黄仁勋可是白宫的常客，这一年造成了这么一个灰色地带，这里边没少有老黄在里边的各种游说啊，使了各种的办法，他们在里边下了大功夫了，结果在里边大家心知肚明，留了这么一个灰色地带，你在那卖你的，我知道那帮人是中国的，哎，这时候大家你赚你的钱，大家就装看不见，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被这帮资本新贵这个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把掌控了美国的政策，造成了这一年巨大的损失。可以就这么讲，美国的政策说是在堵漏洞，然后自己开了一个新的口子，就是这一年的事儿。 他那个 Blackwell 芯片也就这一年才搞出来嘛，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啊。到现在腾讯马来西亚、阿里巴巴新加坡、字节跳动的各种海外实体好几个，各种香港阿联酋都有他们的子公司和架构，实际上这些都是境外的一个独立的法人，总部归中国啊，但是都是独立法人，那这些就很容易了。那所有的英伟达他们就会说呀，我卖的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啊，我没有卖给中国公司啊。你最后一查芯片厂，像台积电他们说我合法，没说不让卖新加坡吧，对吧？那还是盟友呢嘛，可以啊。经销商说合法，它不是中国呀。数据中心说一块分享数据合法，云服务商大家一看合法呀。最后整个监管形同虚设，最后被人家给掏空了。那现在怎么回事啊？我认为呢，这种情况作为川普本人可能未必有那么清晰的了解，这样的话也不会在访华的最后时刻把老黄拎上来还要给习近平 H200 芯片，人家早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他根本不在故事里。这时候人家啥都有了，你跟我卖 H200 芯片，卖一个过时的了，人家能要吗？人家为什么不要啊？我有更好的了，我还要你那干嘛？他可能自己是真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他整个的资本利益集团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了，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了。结果到现在为止傻了。为什么？因为在2026年这几件事儿，中国的模型在大幅度的进步，推理的能力快速的提升，国内的集群规模越来越大，各家公司不断被报告在海外部署算力中心，在进行扩大版。美国有点急了，到现在傻了。那现在不管不行了，那这麻烦了。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晚了？严格讲已经晚了，因为现在的这些东西两三年之内够用了，它就足可以对付一段时间了，可以训练多个模型的世代了，应该说差不多够了。是从这个角度晚了，但是你要从未来来说，到目前，哎，亡羊补牢还不算太晚，因为这帮人啊，这个台积电啊、英伟达他们还在发展的嘛，他们还在搞下一代啊，这个会有更多更厉害的一些东西，那弄不好到那时候，中国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继续掏、继续偷，人家还会想出别的辙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在这一年，竟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一个巨大的漏洞。您反思一下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的激烈竞争重要，还是这个资本利益集团这些权贵新贵他们在白宫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最后大家心知肚明搞了这么一大块庞大的灰色地带，最后就出这么大事儿。到现在好像终于给堵上了，人家又会想到更新的办法。首先黄仁勋他们跟中国这帮买方人家是一伙的嘛，咱们再想个别的辙啊，跟那些云计算中心啊等等啊，那大家再想个别的辙，咱们规避呗。然后卢特尼克他们这帮人啊，眼睛一闭，我们都明白这事儿就完了。到现在国会什么的这帮人都急眼了，您就知道现在啊，这草台啊，这就是形同虚设，就出现这么重大的漏洞。来吧，抓紧点时间说说昨天我们说了一半的一个话题。昨天呢正好深圳那边有报道嘛，这铁人三项给就业兜底的这三项，外卖、快递、网约车，现在受不了了，大家都挣不着钱了，因为太多了。咱们看看彭博社说的这篇东西啊，我给大家快速念一遍。五位棋手争一份订单，中国的科技巨头们进行了一场无情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胆小鬼游戏。如今1600万绝望的工人正以他们的生计付出最终的代价。 说什么呢？2025年美团、京东、阿里巴巴之间的即时配送补贴大战留下了残酷的后果，已经在全国引发了灾难性的骑手过剩的危机，在烧掉了数千亿人民币以激进抢占市场份额之后，这些平台遗留了一个支离破碎的零工经济，近2000万注册骑手被迫争夺一个只需要400万熟练工人的每日的订单池。这三大原来只有美团，人家自己吃香喝辣干的也成，嘿，结果这京东和阿里，你们俩不是高科技吗？还他们俩冲进来，在里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卷杀，最后谁也没活了。为什么？科技公司自身的财务毁灭是巨大的。2025年，阿里巴巴的即时零售部门亏损了870亿人民币。京东的新业务就在这摊亏损了466亿人民币，而美团则遭受了234亿人民币的净亏损。相爱相杀，激战一场之后，谁也活不了，大家全躺下了。然而真正的苦难现在完全转嫁到了街头，在补贴狂热高峰期，超过800万新车手冲进了市场，制造出了一个不可持续的严重的过剩局面。到现在剩5个车手为一份订单在进行激烈的争夺。随着平台补贴，他们也贴不起了嘛，完全消失。现在基础配送费已经被砍掉一半，从大战期间的6到9块钱人民币，现在已经暴跌到了3到4块钱人民币。一些短途配送不到2块钱人民币。现在上海的车手的月收入大幅下降，下降了30%-40%。北京每人每日的订单量从原来的35单现在不到20单。迫使这些精疲力尽的快递员把他们的艰苦的工作日没办法啊，从8小时延长到了12个小时以上，仅为勉强的维持生计。你就说你们这仨，你们有资本，原来是有钱都砸房地产，你说你在这上边有什么好拼的呀？就这么大市场，就这么点潜力，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砸了那么多的补贴，做了那么多投资，你们不能搞点别的吗？弄弄什么机器人什么的，你甭管干点什么也比争这个强啊。最后你也没干掉美团，然后自己赔的也是尸山血海，造成了一次严重的资本的大逃杀，就像现造成了这么眼下的一个结果。这说明什么？中国的这些平台一直还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一开始比如说看到这个行业赚钱啊，这帮人决定投入，然后就开始烧钱补贴，拼命的扩张啊，野蛮的抢占市场，然后拼命的想形成垄断，一旦拿下这个市场，我就立刻降低补贴。在原来的网约车、共享单车，所有的这些战役，大伙基本就都是同一个套路。你别看马云他们好像啊，看着水平还挺高的，使的完全是原来资本家血腥原始积累，就刚才这个路径，就看谁赔得起，我降价，我补贴，我是不挣钱，我也不让你挣钱，看谁耗得起，你倒下了，哎，市场一垄断，我把给那补贴一降，哎，这时候就市场都是我的了。最后呢，到现在谁也弄不过谁，三个人全都血流成河，亏了个一塌糊涂。一直都在这么干，一直都在这么干，这就是中国大商人的视野，这就是中国大商人的这种血腥的这种手段。当然最终弄了2000万的这种车手，你让这帮人怎么活呀？那当然了，这帮人也没别的选择了，这帮人原来都是干房地产的，都是干教培的，都是小企业的，都是白领，有的什么总经理到现在都送外卖呢，你现在怎么办？都是没辙了，他这么一帮人都落到了这个大池子里，到现在呢就落到了今天这么一个结果啊。彭博这个写的很血腥了。原来我就是以为好家伙，这行业原来是他们仨相爱相杀导致了这么一个血腥的结果，是一个资本的 一场惨烈的一场搏杀，最后让这么多的老百姓啊，这2000万灵活就业者到现在呢一天被迫干12个小时，要不然的话连房钱就不够，你说怎么办这事儿？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谁呢？ OAKSUE 说，一个在中国做芯片的36岁的工程师说了，他们不认为，不管他们认为不管美国怎么管制，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拿到美国的高端芯片。他说就像朝鲜，怎么限制他都能做成核武器，说中国也是一个道理，怎么卡脖子都没用。我同意您这个观点。原来呢，我对贝森特还是有一定的期待。你比如说原来打转口，对吧，原来他说给越南各方面都设计了这个门槛，含有中国成分40%多，这就算转口，这要单加40%多的关税，原来大家还都有印象吧。落地了吗？连下文都没有了。包括小院高墙，就中间通过这么一个中间环节把东西就给顺走了，而且这么大量的在往外跑没人管啊，就这帮草台啊都是夸夸其谈，真的落实到所有的具体的打法上，具体的这些东西上，是要做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是要和所有的盟友们大家团结一致一块儿来做这件事儿的。说白了，以前拜登在这方面真就是做得不错，结果到川普这儿什么盟友啊，是什么跟谁商量了，那你自己又做不了，结果大家一块儿联合起来骗你，联合起来玩你，最后小院高墙到现在荡然无存。戴维刘说，0到18岁政府帮你养，上学免学费，午餐免费营养午餐，低利青年创业贷款。就刚才这个梯子啊，从孩子一出生一直走到他生孩子，一出生上学，然后就是工作，什么租房买房结婚，所有这一步，你看人家这小梯子一步一步的都给你在安排，最后哎，花开结果，最后生出一孩子来，这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中国这中间你都不管，你最后要那个哪有啊。Roy 说，军国主义是一种政策或者思想，并不是你拥有多少武器，如果武器多就是军国主义，那美国是不是？大家啊，您前面这句话我特别同意，但是军国主义呢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制度性的一种安排，对吧？如果呢这国家没有宪法，都是由军人说了算，都是由军政府来控制的话，那就是军国主义了。一切，你比如说朝鲜有点算，先军政治嘛。他那100多万当兵的啊，那横冲直撞，大街上想打谁打谁，他们是特殊公民，那个你确实没办法。所以说，说到军国主义，并不是说人家啊准备呢加强自卫啊，就什么军国主义那。这说什么呢？你中国你自己啊不是军国主义吗？你自己啊，说到军队，说到各方面啊，党绝对领导一切，然后什么党指挥枪，枪杆子决定一切，你不是。 Bright 说，大康老师终于正面评价李在明了，昨天地方选举哦，除了一位地方议员全投的是民主党，倒不是因为所谓的亲共，是他们不胡来，也真会干活。其实民主党哪儿亲共呢，就是逢场作戏，要不然那大块头跟他硬刚，最后代价可是韩国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嗯，有这方面的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别的方面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人家把弄孩子这个，确实是从李在那个尹锡悦政府到李在明政府，你看人家生孩子了，而且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你这不能说和这个政府无关，不能说和他的政策无关，所以说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啊，这个是有啊。4150说，日韩台股市今天继续大涨，和英伟达啊开大会，台北大会有关，现在黄仁勋正在演讲，应该有重磅产品发布啊，随后呢各界 AI 大佬都会发表演讲。嗯， 他前两天打招呼了，会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东西要发表，手里举着个东西，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墨尔本老农，其实如果美国严格芯片 AI 芯片出口管制，英伟达的需求会下降起码 20%， 这已经关系到硅谷和华尔街的死活。伊朗战争之所以不敢打下去，其实华尔街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即使现在商务部做姿态管制，但其实只是着急和中国谈判，让中国买东西而已啊，有道理。所以说作为呢，整个原来老拜登他们弄这个是以国家安全，是以和中国竞争啊这个战略点来考虑的。那现在呢，作为新兴资本利益集团，他们还得挣钱啊，还得整事儿啊，对吧？华尔街这帮金融大鳄、科技大鳄，这都是川普的新贵啊，啊，加上现在的石油大鳄，那对川普也是热烈掌声啊。所以说这帮人啊，川普你得照顾照顾啊。所以说这一年来，拜登搞的这个东西，在这一年里边竟然不执行，留出了这么一个大的灰色地带。你告诉我，美国主管这帮人不知道，不知道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儿有这么大一窟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英伟达每年卖多少东西，最后东西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战略默契，哎，大家闷声发大财。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